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！很高兴，这是第二堂跟你们分享啊。今年的退休会的主题呢是服事中效法基督。我给了一个副题，说奉献的生命，有承担的使命。那耶稣来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住在我们当中，为了什么？不单他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还有就是要把没有人能看得见的父表明出来。今天耶稣离开了，教会留在地上，承担耶稣的使命，彰显耶稣的生命，为的就是要表明神，让人可以看见神，让人可以认识神，让人可以从神得生命。教会有人说，教会是道成肉身的伸延，就是严肃下去。道成肉身，耶稣走了还要再来，耶稣走了以后来之前，我们在地上就要承担这个道成肉身的使命，让人可以看见神。信徒不单接受了生命，也领受了使命。信徒有生命也有使命，在我们信主的一天，也就是我们蒙召的一天，我们蒙恩的一天就是蒙召的一天，我们所领受的生命要成长，我们承担的使命要完成。不单承担使命，不单忙于服事，还要那个使命要对，那个服事要准，我们要对得准，要跟得对，以致可以忠于所托，我们要全得对，守得住，以致可以成就所托。要忠于所托，也要成就所托。我们要用脑，也要用口，多追求，多操练，多寻找，多分享，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，效法基督忙于服事，也效法他忠于所托。主是生命的粮，主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上一次我提到两件事，我们求两件事，我们要跟，我们要守，要跟得对，要守得住。怎么可以跟得对，守得住呢？要有光明之道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今年退休会的主题，服事中效法基督。效法之前，是不是先要看清楚呢？好像今天我要讲到，我要把我讲到的内容看清楚，到底我要讲什么，我的大纲，我的内容，我的例子，看清楚了才能讲得对，看明白了才能讲得好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人要蒙神光照而得救，人要行在光中而得胜。我们要得救也要得胜，蒙神的光照可以得救，行在光中可以得胜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求你今天透过耶稣的宣告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就帮助我们能行在光中，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成长，使命可以承担，可以跟得对，可以守得住。帮助我们以上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从我们出生的一天到死亡的一天，我们都在对付一件事情，都在处理一件事情，就是罪的结果跟罪的影响。我们的生命要扭转，我们的生活要改变。人从出生的一天我们就有罪，我们离开的一天我们要离开罪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，我们要从黑暗进光明，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哪里说，那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来，刚才也提到道成肉身，可在前面也讲到光来到世界，可是世界不接受光，光照在黑暗当中，黑暗不接受光。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讲到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可第五节讲到人不接受光，十二节讲到如果人接受他就有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人要对付罪，我们要知道罪，也要离开罪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悔改。人要为罪而悔，人要自罪能改。第八章我们只是看一件事情，听一句话，然后从这一件事情，从这一句话，人可以出黑暗 入光明，我们看得清楚了，才能跟得对，才能守得住，才能对得准，才能做得好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件事，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那里讲到就是说有一个重点，这一件事让我们看见人都有罪，要治罪。啊，这里第八章哪里讲到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。在前文第七章哪里讲到在朱棚节的时候，耶稣教训使人很惊奇很惊讶，这个人的教导跟别人真的不同，这个人讲话跟别人不同。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哪里他说他说的是出于神，众人为他起了争论，有人要捉拿他。在三十节，第七章三十节，七章四十四节都提到呢是人要捉拿他，可是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捉他的人回来说没有人好像他讲话的，这解释要给耶稣找麻烦，解释要置耶稣于死地，解释要捉拿他的人，一句话讲到底，他们就是不接受耶稣，就是要拒绝耶稣，就是不喜欢他，就是要他离开，就是要他不见。他们不但不接受，他还要证明他们是有理，证明他们是对的，耶稣是错的。所以第八节哪里他找了一个机会来了，在第六节讲到他们来要找机会干嘛，要试探耶稣。那试探这个字什么意思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这要对方难看，证明对方不对或者无能，就是要给众人看见，试探就是让众人看见这个人真的错了，这个人真的不行，这个人真的无能。他们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问耶稣怎么样处理他，像他们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呢，是一个 死局。如果你打死他，你不守罗马的律法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。如果你不打死他，你不守摩西的律法，那你还讲什么你从神而来呢？所以无论耶稣判也好不判也好，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，打死也好不打死也好，他都有麻烦，他都有一定的困局，他在其中。很多人呢对于这一段经文呢普遍有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为什么只有淫妇没有奸夫呢？奸夫到哪里去？如果你是他在行淫的时候把他拿住的话，那奸夫为什么让他跑呢？耶稣在地上也写的，到底是写什么字呢？这两个很普遍的问题，奸夫到哪里去了？耶稣写什么字？那整个故事的重点呢，就在于耶稣那一个行动，在行动当中提出的哪一个的问题。他做了一个行动，弯腰写字，他发出了一个问题，他问谁没有罪。他们想耶稣出丑，耶稣让他们知丑。耶稣的问题说谁没有罪是有答案的，就他问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什么，就是说谁都有罪。所以后来一个一个人从老到少就离开了。妇人有没有罪？有罪。带他来的人有没有罪？也有罪。他们要害耶稣，他们动机不良，这个难道不是罪吗？人要知罪，在行淫的时候被拿到有罪，如果你犯罪的时候没有被拿到还是有罪。你想想看，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对你身体有害的，你不知道它有害，你吃了有没有害？还是有害。别人看不见是罪，自己看不见也有罪，是别人觉得你有罪，别人的判断你有罪，你自己判断没罪，那个是罪的罪，不是在于谁判谁觉得有罪谁觉得没有罪，罪就是罪。有人说吃这个没有问题，有人说吃这个有问题，这个事情有问题就是有问题。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客观的真理。真理不是说你觉得有就有，你觉得没有就没有，人看见就有，人没看见就没有，人发觉就有，没发觉就没有。这个叫什么？自己欺骗自己，罪就是罪。看不见是一个问题啊，不知道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我记得有一次哈，我在家里的时候就看见我太太很不开心，她坐在旁边非常不开心。那老公看见太太不开心，那我个人就是说，第一我要找出她不开心的原因，那我首先先反省，那到底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我忘记了什么， 我想了很久，我在房间在换衣服的时候，一直在想到底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买啊，有什么事情忘记了，是不是昨天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还是上个礼拜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一直在想，想来想也想不到。最后换好衣服了，我就下去，太太还坐在沙发那里，我就走过去，我就向我太太鞠了一个躬。她问我什么事，我说太太对不起。她说对不起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说我看见你不开心我就难过，我看见你不开心我就头痛，我说你能告诉我到底我做错什么呢？他说你没有错。我说哎，我没有错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他说因为刚才我去剪头发剪得不好，所以我不开心，与你无关。哎呀，我说如果我以为是我有错啊，原来是我没有错。哎呀，我说好了好了好了。我太太说先不要走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你还是有错。我说我错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剪了头发你没看见啊，我剪了头发你没发觉到我剪了头发，解释我的错。那人的问题常常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错，或者我们有些错不以为是错，错就是错，罪有它的真理，罪有它客观的真理，这个是错就是错。我还记得我妈妈，她是1988年就移民来加拿大啊，当年就是我刚刚当年我6月份结婚，然后妈妈就过来了，88年就过来了。我还记得爸妈过来以后呢，我常劝他们要去检查身体。我说过来了，我们也有保险的，妈你去检查身体吧。他说不去不去。我说妈检查一下看你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他说我不检查我没问题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检查？你不检查怎么知道没有问题？他说我不检查没有问题，检查就有问题。那到底我妈有没有问题？她肯定有问题，老人家肯定多多少少有些问题。他说不要检查，检查知道问题很麻烦。人常常不以为是问题，人常常不想知道有问题，这个就是人问题所在。十二章那里讲什么？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里讲得很清楚哈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你跟我走，你不在黑暗当中走，你能得着生命的光，你能看得见，你能看得清楚，你能对得准啊，你能做得对，你不会走错，不会走歪，不会走偏。光是很重要的，光是为了能看见。有些人讨厌光，那有某些时候我都不喜欢光，我都不喜欢光。举个例吧，有时候跟太太出去哈，开车，如果是早上出去的时候朝着东方开，或者下午出去的时候朝着西方开，如果朝东开车，或者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朝西开车，问题是什么？太阳光会照着这个车，很亮的，然后车里面所有有尘的地方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问题来了，我就要清理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喜欢就是说晚上开车看不见，或者开车不要朝着光来开，那脏的地方你都看不见，有尘的地方你都看不见，我就不需要处理了。我不需要处理，请问你不处理是不是那个车就干净呢？车还是脏的，只不过你没看见而已，你没看见而已。就像我妈妈身体不检查，不表示她身体健康，只是她不知道不健康的地方。不自责，有人说不自责无罪，可是罪还是罪，罪还是罪。你不知道你有罪，不表示你没有罪。不知有病，难道就没病了吗？怎么能治病？你要检查。怎么能治罪？你要有光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所以要有光。怎么能有光呢？人要面对圣经的教导，要回应圣灵的感动。我再说，人要面对圣经的教导，人要回应圣灵的感动。雅各书第一章23节，那里形容神的话 好像一块的镜子，当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你能看见你有什么地方不干净，你有什么地方要擦干净。照镜子不是单单要看见你脏的地方，照镜子是为了要除去你脏的地方。光来了，人要跟从光，人要有光，已经能看见他的罪，以致可以离开他的罪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9节，那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这里讲到五件事， 首先有客观的，有主观的。圣灵啊的感动，这个是主观的，感动是主观的。先知的讲道，这个是客观的。圣灵的感动给你一个主观的一个的感觉。先知的讲道是写在哪里给你看，让你有客观的真理。所以有主观的感动，也有客观的真理。然后呢，这两件事在哪里干嘛？你要用圣灵给你的感动，你要靠着先知的讲道来查验，凡事查验，凡事判断。这个判断的结果是什么？你要分开善美的还恶事。善美的要怎么样？要持守。恶事怎么样？要境界不做。所以我说这里五件事：主观的感动，客观的真理，人要查验，查验完了以后两个结果，好的要留住，不好的要拒绝，要弃绝。这就是神的话的功用。神透过神的话，神给我们有真理，然后真理的圣灵也给我们有感动，要催促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催促我们去离开我们应该离开的事情。我在这里先讲一讲哈，神的话怎么可以帮我们治罪呢？怎么帮我们离罪呢？神的话就是说，首先要我们要听了以后好好听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经，当我们查经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有精神啊，不要很累很累的时候来读经，不要睡得不好然后来听到，要有精神已经能听得进去，听得明白，听得清楚。听了以后还要怎么样？在你听的时候你要反复的思想，把它记在心中，你要记在心，一边在听一边在重温讲员所讲的内容，它的重点是什么，它主要的思想是什么，它那个中心到底是什么，它到底怎么去总结这个思想，它怎么总结这个道理，好好去记住。记住以后你去想，这个道理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在这个道理方面到底我行得怎么样，到底什么地方要改进的，什么地方要持守的，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，什么地方要改变的，你要去思考。所以第一个你要用精神去听，第二个你要用心去记，第三你要用脑去思考，你要去思考一下，然后最后你要决定你怎么回应。这个对神的话是很重要，还有神的感动呢。有时候常常有时候我是很怕，有时候我有感动，我有感动，有感动是好的，可是感动有两件事要做，第一要检查，第二要检讨。检查是你回应感动之前，你用什么来检查？用神的话语来检查。我在中国有时候培训的时候，我也劝国内的弟兄姐妹，我说无论你的感动是什么，你要用一个客观的真理去检查你主观的感觉。就是你说，哎，神给我这个感动，那到底你这个做这个事情合不合乎神的真理？那这个很简单，所以你一定要检查一下，有客观的真理。到你想做，比方说，如果你有感动啊，我要关心这个人，行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你看看，那这个关心，因为是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，对吗？我们彼此分担。所以有关心这个，那怎么关心呢？不一定很清楚。有神给你一个范围，这个范围就是说彼此相爱，在这个爱的当中，你要去关心，你要去关心。那然后当你想怎么讲的时候，你要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不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犯错，圣经怎么教导？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，对吗？我们要彼此恩慈相待。所以你说好，我有这个感动要去帮，要去提醒这个弟兄，提醒这个姐妹，你怎么去做呢？感动是对的，可是怎么做出来也要根据客观的真理，客观的教导去做出来。你要检查一下，好，你要做这个事情你怎么去做，免得你犯罪。那这个神的感动来了，好，你检查过这个合乎真理，我可以去做。做完以后你要检讨，回头看一看这个事情做了果效怎么样，这个事情做了做得怎么样，有好的你更坚定，我要更多的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事情，我要更多的来遵循圣经的教导来行事。当你看见那个果效好的时候，给你更大的鼓励，更大的动力，我就要持守这个，我就要这样去做。你也可以检讨一下，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，你定的是这样子，我应该这样子，可以讲到一半温柔的，一半就不温柔了， 检讨一下有什么地方要改的。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要记在心中，以致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检查的工具，以致可以看看我们这有这些感动，这些动机啊，这些想法对不对，然后我们去行，行完以后我们要检讨。神的话要听，要记，要想，要行。神的感动要检查，也要检讨。那第二就是要借光。我有一句话，我们说路在口边，常常去旅行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没去过，当然有 GPS 很好啊，现在手机都有啊。可是有时候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网络的时候，或者地图看不懂的时候，或者迷路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就问一问人吧，路在口边，问一问当地的人，他们能把我们带出去带回去。路在口边，你要知你就问。神的话我们本身要看，神的心意有时候也可以请教别人。神的话语我们需要，神的感动也要需要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神的子民啊。神的话很重要，神的感动很重要，神的子民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守望，彼此的提醒。我们愿意给人看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改，有什么事情需要离开，有什么事情需要增加，有什么事情需要尝试。我们也愿意听别人讲，那这个很重要。不单有神的话，不单有圣灵的感动，还有神的百姓，还有神的子民，我们需要他替我们守望，给我们提醒。我们愿意去给人看，我们愿意听别人讲。那金没有铸金的，那我们买金啊，黄金哈，像这99.99%哈，没有100%的，人也没有完全的人。人没有完全人，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过，全世界只有两个完全的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还没来。意思什么？就是根本没有。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们呢？如果人没有完全的话，如果我知道我是有缺点的，我是有盲点的，我是有不足的地方，可是在过去一个礼拜、一个月、一年，从来没有给我意见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问题。没有人给你意见，没有人给你提醒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。人肯定有盲点啊，人肯定有盲点啊。你知道要人要借光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主动，一个是被动。主动与被动，主动人你主动去问，被动就是说人家来提醒你。一个是人主动来跟你讲，一个是你主动要人讲，两个有不同，可是两个都需要的，可是有两个问题要问一问。人不会讲的，你的中国人很有礼貌啊，有时候看见也不会讲的，让你自己体会就好了啊。常常有时候我以前也是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问一声牧师，讲完道牧师有什么意见没有，他们常常说哎呀没问题没问题，你忠心尽力去讲就行了。我说你能给我一个意见吗？他们往往不给的，往往不给，怎么问都不给的。有时候他是我的长辈，我就算了，我就不勉强。后来我慢慢发觉到人不为讲啊，有时候怕讲错，有时候可能也不好意思讲，有时候可能跟你关系不好所以不讲。可是如果你诚恳地问，我真的发觉到过去当我诚恳地问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愿意讲的。我记得比方说我问一个朋友，问一个弟兄，他给我意见，他说哎呀，没有没有，你应该没有问题，你应该没有。我说什么应该没有问题？我这是担心有问题才问你有没有问题。当然我语气不是这样子哈，我更温柔一点，我说能不能帮一帮我，好，给你两天时间啊，这个事情我请你想一想，然后我两天以后再问你。当你非常诚恳的时候，当你真心去问，我跟你说人家会用心去回答你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谦卑的心啊，这个愿意受教的心，就能决定人肯不肯跟你讲他心底话。如果有人能跟你讲心底话，我跟你说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人不要讲，有些人不会讲的，他不会讲。有些人不要讲，为什么不要讲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会讲呢？我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问我意见的时候，我给了，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不想再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听进去，他听了他点头同意，然后过了又是同一个错，又是同一个毛病，他一直没有听进去，一直没有行出来，那我还讲来干嘛？以前讲的还没做，现在还讲吗？给你的还没用还给你吗？所以有时候呢，你不但诚恳地问，还有真诚地听， 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别人才会跟你讲他心中的话，你要听的话。那这个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好好效法耶稣吗？你要好好承担使命吗？你要你的生命奉献吗？你真的要效法耶稣的话，你就愿意知道耶稣的心。你要好好读经，你要好好回应神给你的感动，你好好聆听神的子民给你的劝告。你愿意谦卑的、诚恳的、真诚的去听、去问，诚恳的问，真诚的听，能帮我们走得更远，走得更好，走得更对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身边没有人给你意见啊，过去一年、一个月、一个礼拜没有，你真的要反省一下，是我不够主动吗？是我过去的那意见我没有听进去吗？我不够谦卑吗？我不够诚恳吗？我不够真诚吗？你反省一下，然后求神帮我们，也求弟兄姐妹为你祷告，让你真的可以看见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，以致我们有光，而且光照在黑暗当中，让我们看清楚了，看得准了，看得对了，能走在正路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人需要建立一个照明的系统，要有光，人也要建立一个警报系统，要借光。我们要有光，也要借光，听道要留心，听人要虚心。所以这里从第一件事我们看见，第八章一到十一节，耶稣弯腰在写字，耶稣问了一个问题，谁没有罪？他在提醒不是当时的人，也提醒你跟我，谁没有罪？淫妇他们有罪，把淫妇带去耶稣面前的人也有罪。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罪，也有另一方面的罪。我们昨天、今天、明天都有犯罪的可能。我们需要光，以致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罪，以致我们可以看见以后可以处理这个罪。我们需要光，需要光。耶稣他要我们跟从他，就是要我们跟从他，离开我们的罪，离黑暗进光明。所以这里八章一到十一节有一件事，就是人都有罪要自罪，人都有罪要自罪，人不但要自罪也要离罪。既然人的问题不单他不知道他的罪，他也不离开他的罪。刚才我讲了我太太，他不开心，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，后来我犯了错，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，犯了这个错。我们知道很重要，可是离开也很重要。有句话人怎么讲呢？很多人天天认错，永不改过，知道有罪还要离开才是啊。所以雅各书所讲啊，叫了镜子，你不要走了就忘了，叫镜子你叫一百遍，如果你有脏的地方没有处理，这个脏的地方不因为你叫镜子看清楚了就会没有了，还是要处理的。所以十二节哪里有句话很重要，十二节刚才讲到一件事，这里讲到一句话，就是人有真光可离罪。耶稣做了一件事，人都有罪要自罪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人有真光可离罪。十二节是一个宣告，也是一个要求，然后带来两个后果，就是人要有光。主说我就是光，然后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对吗？不在黑暗里走，然后他也得着这个光，得着这个生命。两个后果，人要光，主说我就是光。十一节耶稣讲到说，他不定罪，你也不要犯罪。引言中我提到罪的结果，还有呢就是罪的影响，对吗？有罪的结果还有罪的影响，我们要处理罪的结果，也要处理罪的影响。耶稣来了，解决了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罪的结果，这个永生赐给我们，以致我们不用永死。罪的结果解决了，还有罪的影响是今天，在今天耶稣还没来之前，我们还没去之前，还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，罪的权势、罪的影响还在。耶稣要我们的不单有永生，耶稣要我们也要有一个今天，就是按照神心意来活的一个一生，这个今生也要过得好，永生要有把握，今生也要过得好。 我们要解决罪的结果，也要离开罪的影响。主不定罪，罪的结果解决了，人要跟主，罪的影响要对付。所以主不定罪，罪的结果要解决，人要跟主，罪的影响要对付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你以后也不要犯罪。跟从主的不在黑暗当中走，可以得着生命的光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讲，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，出黑暗入光明，那这个是一个出黑暗入光明，这个是一个过程，目的地是有的，可是是出来进去。那跟从主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结局，更有个目的，就是要出黑暗入光明，这里有个过程。那我常常有时候出外的时候，也有时候也有坐飞机，常常也喜欢哈，因为我常常要回国，所以坐飞机十几个小时，所以有时候呢坐了一阵子，也会看一看到底离开还有多远，因为看见呢那个飞机在那个屏幕上面哈，它显示出来啊，从多伦多起飞，然后呢现在飞到什么地方，飞到什么地方，飞到什么地方，它甚至写出来离开还有多远，还有多久就会到达你要去的地方，这样慢慢出来的。当我看的时候呢，过了一阵子，你会发觉到呢，你离开多伦多越来越远了，然后接近我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近了。这个离开与接近呢，是互相影响的。你离开越远的话，你接近越近；你离开越近的话，你接近越远。好，当你慢慢离开，你就慢慢接近；当你越离开，你就越接近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人，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子。当你跟从主，一直跟从主的时候，你离开什么？你就离开罪。当你跟着光走，你就离开你的黑暗，离开你的黑暗。所以就是这样子，是一个过程。人不但要知罪，也要离罪。知而不离是顽梗，不知而离是幸运，不知不离是沉沦，知后而离是悔改。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要知道，可是很多人知道他还是不管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还要管，还要有行动，还要离开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年，哦，每一年啊，不是有一年，每一年我的身体检查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好多年前啊，有一年差不多是十几年前了，我就去看我的那个家庭医生。那他也是个基督徒，也是个弟兄啊，董医生。那么我去见他的时候呢，他就我先要验血哈，然后报告来了，然后就诊所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来看报告，我就去看了。我记得我一进去呢，董医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徐弟兄啊，你想怎么死呢？我说什么意思怎么死呢？我快死吗？我有病吗？他说没有，可是你身体的状态呢没以前那么好了，你血压比较高了，胆固醇也比较高了，你验血的报告呢没以前那么好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跟你现在我跟你讨论一下啊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如果你想怎么死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很多人现在死很多，很普遍心脏病。那如果你现在你这样下去的话呢，越来越严重的话呢，我跟你算一算哈，你心脏病死的机会有多大？比方到了55岁，到了60岁，到了65岁，那跟我算算，跟他讨论了很久啊，很用心哈。讲完以后我说，哎，不用讲了，他还没讲完，其实他还没讲完，我说不用讲了，你告诉我要怎么做。他说行，我告诉你怎么做。然后他说饮食要怎么样，运动要怎么样，睡眠要怎么样，身体哪方面要小心一点，平常要小心什么事情啊。讲了，他讲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了，哇，一起讲。然后讲完以后他说，哎，徐弟兄你记得吗？我说记下来了，很简单，几件事情嘛。但然后他说你明白吗？我说明白了。他说好，那明年再见哈，明年再见。我是一年一次身体检查嘛，那明年完了以后，明年到了明年了，我又把报告出来了，又回去了。啊，当天我回去看报告的时候，一进来他说，哎，徐弟兄你厉害，哦，我心里开心啊，厉害什么厉害？肯定有改变吧，肯定有进步吧。我说怎么样？报告怎么样？他说你知道吗？你报告跟去年是一样的，很不好啊，还是一样不好啊。他说 时候去年跟你讲的不是说你说你知道吗？你记住了吗？我说当时我是记住了，我是知道了。当时你不是说明白了吗？我说对啊对啊，我是明白，我没有骗你啊。那为什么今年的报告跟去年一样，还差了一点点呢？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明白了，你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这样子？我跟董医生说啊，当时我想都没想就回应他，我说董医生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可是我不一定行嘛，对吗？我是知道，我是明白了，可是我回去我没有行，没有放在心中，没有行出来啊，跟以前生活还是一样啊，吃的东西还是一样，所以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。就刚才我所讲的，天天认错，永不改过。我去检查，一年一年检查，医生给你看了个报告，看一年一年一年下去，你不改的话身体不好。我现在讲我改了哈，我改了，现在稳定了哈，稳定下来了。我现在真的天天运动的，饮食也很小心，啊，吃饱了七分饱就停了，啊，不要到九分饱、十分饱、十一分饱才停，我都听了，所以改了，所以你要明白，真的很重要。这里讲到说，知而不离是顽梗，不知而离是幸运，不知不离是沉沦，知后而离是悔改。雅各书第二章刚才也讲了，较劲之以后你要处理。检查以后你要听话，听到以后你要回应啊，你要回应啊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卡加利，我在在 Edmonton， 我在 Edmonton 讲道，在 Edmonton 的国语堂讲道。讲完道以后呢，我这个呢全道人在前面呢，我们在分享，我们在讨论。全道人说，哎，弟兄啊，刚才你讲了一点啊，怎么怎么，哎，我说你知道吗，其实另外一点，我们在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到一半，突然间在前面第二排坐了一个女士，我不认识他，可是我看他一直在听，我也没有管，就一直在讨论，我还以为是教会一个会友一个姐妹，我就没管他。突然间讲了大概不到十分钟，大概五六分钟左右吧，这个女士就举手，我看见了，因为我是对着她，全道人背着她，没看见，我看见，哎，我说什么事情？她说我在一直在听你们在讲，她说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？我说行了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？她说刚才听你们讲了，你们讲的太精彩，你们讲的太好了，可是有个疑问，我能问吗？我说能问。你们讲的那么好，你们能行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出来一出来，我心里真的突然间就是动了一下哈，就是哎，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，哎呦，问的太好。我们常常讲到啊，拼命去准备讲到，我们希望能讲得好。他说你们讲的那么好，能行吗？有时候听到的人也很多人要求啊，哎，徐弟兄，你讲到讲好一点哈。我们这个教会也请很多外来讲员的，我们都懂得什么是好讲员，什么没那么好，我们都能分的，好的讲到不好的我们能分的，所以你小心讲到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小心讲到，用心讲到，你们能用心讲听到吗？能小心听到吗？你们能吗？人不但有真光，这个真光要我们离罪，所以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是要好好听，而是要真的愿意听而有回应，不是单单说要讲得好听，乃是要听得进去，你要行得出来啊，不是单单要听得进去，还要行得出来啊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每一次哈，在这个退休会当中，我跟大家分享六堂的讲道，希望每一堂讲完以后，你好好回去思考一下，好好跟弟兄们分享一下，好好在神的面前决定一下，我要怎么改变，什么我要去做的，什么我要停的，好好去想是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，真的要去想啊，没有谁帮你去听啊听啊听啊听进去，一直听一直听，这一种的听到是没有果效的。这里说你们要跟从我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不在黑暗当中，光来了眼睛不打开看不见啊，闭着眼睛只是在听，眼睛不打开，手不动，人不动，没有用。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不在黑暗当中走，我们怎么可以走呢？这里讲到两件事，两个口两个手。第一，开口，我们真的要求神帮我们，帮我们所听的能记得住。我有时候很感谢神啊，常常有时候遇见一些人遇见一件事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再出现啊，你记得当天你真的当年某一个讲员讲的道，有时候会突然浮现出来的，浮现出来的，求神帮我们能记住我们所听得到，求神帮我们能想起我们所听得到，求神帮我们能回应 我们所听见的道，我们求，求神帮我们。神喜欢这样子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个神的心意啊，神要我们好像意思说，你不要再犯罪，要他说你跟从我走，但我们更求神帮我们去跟他，一定听，他一定会提醒你，一定会帮你。第二呢，要找人开口请人帮我们。刚才讲到说要找人提醒我们，要找人鼓励我们。比方有时候我要做一件事，有一次呢，我得罪我太太，就是我有个老毛病啊，就是啰啰嗦嗦啰啰嗦嗦，他也很烦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他很不高兴，他说你又来。当天我就很难过，我又烦到我老婆了，不好意思，可是总是改不过来这个习惯。后来我呢发了一个微信给一个牧师在香港的，我说能不能你每一天啊帮我一个忙啊，未来几个礼拜每一天在你晚上的时间，在我早上的时间发一个微信给我，提醒我不要做这个事情，不要讲这个话。每一天他真的很忠心的帮我，每一天发一个微信给我，提醒我。这样慢慢过了几个礼拜呢，就改了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忘了啊，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再发了，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我们求神给我们帮我们，给我们所需要的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记起，让我们想起。我们也需要找人帮我们，在旁边跟我们同行，扶我们一把，让我们能走得过去，能跳得过去。开口求神，开口请人。第二，动手。动手就是说，当神给你有感动，当你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需要定时也要定事，你要决定做什么事情，你要决定什么时候去做。所以举个例，我有时候有一个感动，感动来了，这个事情要改。好，第一步是什么？我不但知道第一步要做什么，我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定一个时间。比方有一次我在家里哈，我玩手机有些游戏啊，挺好玩的啊，让你可以放松。我玩了玩了玩了，然后越晚时间越多，有时候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一个多小时没有停，没有停。有时候在晚上睡觉之前，要拿着手机要玩，也希望能超过以前的分数。慢慢慢慢，我太太就说：“你为什么睡觉之前还玩呢？”她就提醒我：“你这样子不好的。我就哎呀，其实我心中也感觉到不对啊，好像越来越过分，越来越过分。那当时心里有感动来，我说：好好好，我不玩了。那不玩是一个决定啊，这个是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停止。”可还有行动，什么时候不玩？我说当时我就从手机把它删掉了，把那个游戏把它拿走了 ，delete， 把它 delete 了。首先做了 delete， 那到现在哈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再玩，啊，没有再玩。如果我发觉到一个游戏也好，某一件事情，你说开头是对的，可是慢慢过分的时候，我要停，我要定一个时间，我要做一个动作。你没有决定，没有后果的，你没有决定哪里有结果呢？对吗？没有投资哪里有回报呢？没有种哪有收呢？所以我们求神找人以后，我们要求神找人帮的事情，我们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，我们要定这个事情的行动，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是什么？啊，比方现在呢，我在房间呢，我放了一本书，我也找了一本书呢比较轻松、比较容易看的书。如果真的在睡之前，你真的要做点事情，你要放松一下，你要看一看书。啊，有人说不要看书，我看哪一个书呢是很轻松的，很轻松的，看一点点，啊，安静下来，然后就慢慢就安静就睡觉。所以你要定做什么事情，还有你要定那个时间，你要定那个时间，什么时候去做？你不能说我总会做的，很多事情过了一年两年还没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定下来了。所以求神找人是需要的，定事定时也是需要的。第三，动手呢，就是你要不断去做，养成习惯。还有第二个建议就是说，从小的事情开始来做，小的事情开始来做，你会慢慢慢慢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。小的问题不解决，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小的事情帮你操练，以致你可以做更大的事情。所以提醒大家，就是做一个事情要有恒心，很久忍耐，坚持下去。不要一个啊！曾经有以前有个神学生跟我讲，我说很多时候神学生读经都有问题，读经都读不好，读经都没有习惯。那有一个神学生呢，听完我讲，听完我讲以后，他就到我面前说，他说徐老师对的，我要读经，明天开始每天读经一个小时。我听了没有回应，下个礼拜再来上课。 他就过来跟我说，哎，徐老师，上个礼拜你还记得我讲什么吗？我说我记得，你说每天读经一个小时，他说才读了两天，实在来不上去。有时候你要走是要走，一步一步走，不要一跳要跳到对面马路这样子，慢慢走，还没有学识，还没有走路没有走好，你就不要去跑步。有人是这样讲的，还没走好就不要跑吗？一步一步来吗？我记得马丁路德讲一句话很好，他说呢，如果你不能飞你就跑，不能跑你就走，不能走你就爬，一步一步来。你这个你不能飞没问题，你就先跑吧，你不能跑你先走吧，你不能走先爬吧，不要一开口就我要飞，飞不出去，一步一步来，从小事开始可以的。最后另外最后一个口就是，我们完了以后，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对神讲，也要对人讲。刚才说我们要求神，要找人求神帮你，帮了以后你要感恩啊，你要回顾啊，你要感谢神啊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肯定神啊，你知道吗，过去你给我的感动，我做了，我谢谢你，我做了以后这个结果太好了，感谢神，这个很需要的，感恩是需要的。还有呢，也要感谢，跟人分享，谢谢你帮了我了，或者也可以跟人分享了做了什么事情啊，神真的好，神真的好，这个叫感谢称谢，这个叫感恩感谢，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口所讲的手所做的都能帮我们跟从主，不在黑暗当中走，乃能走在光中，走在光中。所以这里讲很简单，只是一句话，人有真光可离罪，人有真光可离罪。一件事，人都有罪要自罪，一句话，人有真光可离罪，人要自罪，人要离罪，人要出黑暗入光明，这也是一个过程。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没有完全的人，但可以怎么样，有更好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两句话，人不可以全知，可人要减小他的无知，人不可以完全，可是人要减小他的不完全。我再讲，人不可以无知，但可以减小无知啊，人不可以全知，可以减小无知，人不可以完全，要减小你的不完全。跟从主是一个过程，刚才讲到坐飞机哈，离开多伦多越远，接近我要去的地方越近。当你跟从主越久越久，你离开黑暗就越多。你知道你要知道的事情吗？你在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求神帮我们哈，我们说要效法基督，我们要服侍效法基督，你先要清楚基督的心意是什么，基督的榜样是什么。基督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基督来是要解决罪的结局，也要解决罪的影响。我们一生当中就是这样子，要面对我们的罪，人对付罪越好，我们人跟从神越好。跟从神就是为了对付罪，对付罪就是为了跟从神。人要自罪，你要建立你的照明系统，你要建立你的警报系统，神的话语要记，神的感动要行，神的指明要靠。第二，人要自罪，人要出黑暗入光明，要自罪也要离罪。事先要开口求神，找人，事中要动手，要定时，要定事，要操练，要从小事开始。事后也要开口，要告诉神，也要告诉人。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，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才能承担神的使命。我们要追求生命更丰盛，我们要求神帮我们去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永生之道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人要跟得对，守得住，以致可以忠于所托，可以成就所托。主是光明之道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人要自罪也要离罪，可以出黑暗入光明，才可以有丰盛的生命， 才可以承担使命，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我们要服事，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的时候，不但要明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不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你要成就，你要承担这个使命，你必须要有你所需要的生命。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件事情绝对绝对不能有的，就是我们的罪。所以你要承担吗？你要效法吗？离开你的罪，对付你的罪，在教会当中彼此提醒，彼此守望，要以罪为罪。神是怎么样一个神？他是以罪为罪的，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。我们也要这样子，不对付罪，我们很难跟从，很难效法，很难承担。对付罪是我们生命所需，也是我们使命所在。我再讲，对付罪，罪是我们生命所需，也是使命所在。我们一生就是要对付罪，帮人离开罪，我们自己也要离开罪。我们解决了罪的结果，也要离开罪的影响，以致我们可以生命更丰盛，以致可以承担我们的使命。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给你们两个字，你们要跟，你们要守。耶稣说，我是光明的道，给你也是两个字，我们要知，我们要离。请你们今天回去，好像刚才我也提过，每一堂听完以后回去，你要反复思想，记在心中，决定你要行的是什么。你也要找人去分享，找人去帮忙，找人去提醒，要么一起教会，一起来成长。神不但喜悦我们有新的生命，神更喜悦我们有成长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跟，你要守吗？那你就要知，你要离。我们真的好好跟从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有永生之道。我们要好好的来离开我们的罪，因为主有光明之道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因着神，因着耶稣，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光明，他是生命的光，他是世界的光。我们可以跟着这个永生之道与光明之道的一直走下去，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，我们使命不断的承担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一天。弟兄姐妹，你能这样子吗？你愿意这样子吗？愿意今天讲的道不是听了就过了，不是叫了镜子就忘了，但是真的能记在心中，藏在心中，然后还能从心中把我们所知道的，所记住的，所明白的能活得出来，行得出来，以致人家能看见我们的改变，我们彼此一同来改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主，你在过去你来了，你还要再来，在你走了以后，来之前，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承担这个道成肉身的使命，我们继续要把耶稣你的使命我们继续下去，我们把父神要表明出来，让人可以看见，可以认识神，可以跟从主，可以得到生命，可以离开罪恶。求你帮我们，真的要跟得对，要守得住，帮助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罪，也要离开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生命要丰盛，才能承担使命。所以求你帮我们，当我们说效法，我们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，我们先要明白主耶稣你的心意，我们先要了解知道主耶稣的榜样，明白主所言所行，我们能听从，我们能效法。我们效法耶稣，我们听从耶稣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，以致我们跟从主走在光中，我们生命可以丰盛，使命可以承担。帮助我们真的从耶稣的言行，我们改变，我们成长，我们可以讨主的喜悦，可以讨主讨得神的欢心。帮助我们好好弟兄姐妹一起来把所听见的，不但我们听得清楚，不但我们记得住，我们愿意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提醒，一直我们是同路人，我们与神同行，也与人同行，我们要同心同行，走在光明当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